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in。 那这一集的话是我们的第九集的话，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将需求实例化是什么。那些 scenario given when learn， 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只是不知道怎么讲出来吗？那我们要如何运用举例来达成共识，然后还有作为验收系统的一个标准，还有去确认证明我们的系统符合需求。那如果愿意小额赞助我继续分享的话，我的账号是 7055-4016-9162， 银行代码822。如果想要洽谈教学或成为同事，或者想要听到更多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发 email 给我， email 是 clear@yahoo.com.tw。 那本节目内容大约20-30分钟，预计2周发布一次，如果等不及的话，也欢迎直接发 email 找我哦。那这一次的话会分成3个大方向来讲一下。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 BDD， ABCD 的 B， 然后 ABCD 的 DD， OK， BDD。 那当然第一个部分的话会讲一下它的中英文的对应，因为它有些英文单字嘛。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会比较多一点，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思考的一个顺序。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确认真正的共识到底是什么样子，会提出几个问题让大家自问一下。好，那第一个部分的话， BDD 的中文对应，首先我们在 BDD 的导入的时候，我们习惯用 given when learn 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句去描述我们的一些关键的东西，在那之前也会有情境的部分。那情境跟我们的 given when learn 的举例到底差别在哪里，大家有时候其实会混用，最后可能就卡住了。那这边的话先来跟大家定义一下这些词汇。那首先需求的话，在这边主要其实在讲的就是 user story， 但 user story 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小块，最重要还是它背后价值。所以我这边的需求其实要讲的是我们今天要做这件事情为何而战，它想要带来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的需求。那情境的话就是 scenario， 那 when 的话就是一个关键的事件或者一些关键的资讯，那对应成中文的话就是当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OK， 那再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必要的检查，这个部分就是 then， 刚刚有 when， 现在就有 then。 那当有怎么样的话，当然那我就会怎么样子，所以 then THEN 代表是一些必要的检查，也代表就是那么就会怎么样。那回过头来 given when learn 最前面的 given 是什么，它是一个补充说明，就是假如有什么样的前提，基于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再去讨论关键。我们有一些共识的基础是什么，而它不是这个关键，但是我们可能要具备的一个基准点，基本的知识就会补充在这里，帮助大家去厘清。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些中文的对应，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思考的顺序。那思考的顺序，首先两件事情，了解需求后立刻想到要确认的那股直觉，它就是情境或者是检查点，而它们都是重要的。那你进一步想到的那些资料或者是事情呢，它就是关键，关键跟重要是不一样的哦。那如果你还有一些提出来的东西，但其实用户好像不在意，可是你却提出来了，我们第三个部分再来讨论这一个。那首先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了解需求后我们立刻想到要确认的那股直觉，那些情境，那些检查点，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哪些是 scenario， 哪些是放在 learn 那边的呢？首先scenario， 我这边以下就直接讲中文情境。我们首先要发散再收敛，那发散的部分其实可以试着就4个观点去想一下。第一个，觉得哪些状况要确认一下。 在你听到这个需求之后，你直觉想到哪些状况，哪些状况要确认一下。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担心哪些情况会受到影响，你直觉这边可能会有受到影响之类的，你不确定，你担心，甚至可能不是你提出来的，可能是需求的一个利害关系人他提出来的，那代表他们的之间的价值可能有些相关联。所以那些担心的状况，那些情况，我们会担心他受到影响，他也是一个要被提出来讨论的。第三个，用户可能哪里会有一些观感上的问题，他可能会因此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好用。 OK， 这个比较间接。 OK， 他可能会觉得这里好像没有满足到我想要做的那件事情，这个就不一样，这个是影响到带给他的价值。我们要找出来的就是用户可能会有这一方面观感的问题的地方。你听到需求，你想到客户、用户，他们可能哪里会有观感上面的问题，这就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公司内部、外部还有哪些用户，你有想到了吗？像我们公司内部的话，一定会有开发团队嘛，但是其实还会有一些前线的部门啊，客服啊、顾问啊、 sales 啊，或者是老板啊，或者是公司内部的行政人员，甚至是清洁人员，他们会不会都是我们利害关系人，或者是在这个产品上面他们有可能会成为利害关系人，可能是在不起眼的地方做了什么事情，那他其实也跟我们有相关联。那外部的话当然就会分成两种，早期有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是消费的人，消费的客户，另外一个是使用操作的用户。那之前提过的例子的话都是指玩具这件事情，家长会消费买玩具，但使用的人可能其实是小朋友，那所以说这时候消费者跟使用者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公司内部外部这些用户你都想到以后，其实你很快的就会马上想到，你会想到他一定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情况他会 touch 到这个需求，所以这里对他来说也是有一个价值的。那或许可能只有一件事，也有可能很多件关键的事情，很多事情发生，总之这时候你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情况都是我们的情境。那想到那么多以后，其实我们就要开始收敛。我们情境其实只需要举出跟需求有相关最必要的，所以我们要收敛。那我们刚刚发散可能有想了，觉得哪些状况要确认一下，第一个，担心哪些情况会受影响，第二个，用户可能哪些会有观感问题，第三个，那再来是公司内外部还有哪些用户的情况，这是第四个。接下来我们要分成三个层面来收敛。第一个，最初要做的原因达到了吗？因为我们要价值优先，再来优化我们的使用者体验。如果你价值都达不到，那就算你的操作很 friendly， 但它的主要的那个点你都没有 touch 到，那这个产品其实还是不会被买单啊。所以价值优先，再来考虑优化体验。所以最初要做这个需求的原因都达到了吗？这个是收敛的第一个问题要去思考。第二个，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情况吗？它跟我们需求带来的价值是否有点离题了？它是否有点落差？就跟前面讲的第一个有点像。我们要先考虑价值，那再来优化使用者体验的部分。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是使用者体验，也或者它其实是另外一个需求？如果它跟我们需求的价值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性，那代表说其实我们就算没有这个情境，这个产品我们还是可以接受它的，那这个情境我们就可以把它整并到其他地方，或者是就删掉了，因为它不是我们最必要的。所以我们只留下这些就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状况，那些情境都是我们要检验的部分，这就是第二点，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状况吗？OK， 那第三点就是 这些都是用户在意的吗？因为用户在意的其实是需求被满足，至于系统它要怎么做，其实它不是很在意。那当然使用者体验是另一回事，那其实这三个回归重点都还是一样，价值优先，再来考虑优化体验或者是延伸性的间接功能、间接价值的部分。我们最重要的那个价值还是第一优先。所以为什么要有情境？他们全部都是跟这个需求最必要关联、最不能接受他就这样交付上线的那些情况作为验收标准。其他的是测试人员之后在测试去发想的 test case 的事情，跟需求没有关系。其他的 UI 操作细节、画面的呈现都是实作的部分，它跟需求都不是第一直觉的关联性。它可能可以让画面更好看，它可以让操作更顺畅，但是它都只是实作的一部分，跟需求还是一样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要贴近需求去提出使用者他真的会直接遇到的那些事情，那些事情本身不掺杂着 UI 的操作细节，不掺杂着对或错，就只是直觉的你了解这个需求之后，你直觉想到的那些很重要跟使用者最有关系的那些情况，这些情况无论对错，甚至可能只是很简单的登录会员、下单购物。那另外一种会想到的，它可能就是检查点，那它其实可能是 given when land 的 land。 那这些可能会是什么？你可能想的是可能会间接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想到了这些东西。但可能有个地方要厘清一下，首先我们在举例说明的时候，不是页面上面有几个栏位我们就拆分成几个 LAN， 也不是在不同的页面然后我们就拆成很多个 scenario。 如果一个关键它有多个结果，那就代表只有一个情境，然后它有很多个 LAN，它有一个 scenario， 但它有很多个 LAN， 那每个 LAN 它其实都是独立的事件，重点是它都是独立的事件。所以它如果有很多个，那你可能就有第一个 LAN 什么什么 and 什么什么 and 什么什么，后面的 and 其实全部都是 LAN 的一种，那你要全部写 LAN 其实没关系，那反正重点就是它们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事件，一个一个独立的结果，一个关键产生出来的所有结果。那我们还要思考的是，有哪些事情跟功能或许都是跟需求有关系的呢？这部分可以分成四个层面。第一个，系统服务共用的功能；第二个，系统共用逻辑的地方；第三个，公司内外部用户我们都考虑之后的一些相对应检查的确认的资料或者是事件事实；第四个，系统有什么相关的排程会执行吗？那我们接下来深入到第一个，系统服务共用的功能。举例来说，像搜寻或者是转账，因为系统啊，你今天有一个银行的 APP， 有约定账号、非约定账号，那如果你有用一些网络的功能去缴费的话，你可能还会知道我们有些瓦斯水电啊也可以去约定自动转账，所以是一个定期缴款的行为。那再来是有些人可能有骑车开车啊，所以他可能会有停车费，那停车费是比较不定期的，但我们也可以去把它约定让银行自动的，只要咦要缴费了，那就帮我自动缴 OK。 所以转账的话，在约定转账、非约定转账、定期缴款跟像这种停车费、不定期的自动缴款，都可能会有转账的这个功能。所以当今天我们的一个价值是跟转账这件事情有关系的，那我们可能就也要思考一下这几个地方，当我们关键的事情是转账这边有事情发生了，那我们的 LAN 其实这四个地方都要去确认他们可以转账成功。这就是第一个，系统服务共用的功能。第二个，系统共用逻辑的地方，这个是什么？ 它跟第一个不太一样的是，这边讲的是逻辑。逻辑像什么？转账金额的一个小数点会不会全部都是吃同一个位置，就是可能今天工程师他们在开发的时候，检核点其实全部都是共用同一套标准，这边都是固定小数点取到几位数都是走这边的一个公式。或者是今天运算的结果要进行四舍五入，无条件进位，无条件舍去，都是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资料处理。也或者是今天搜寻功能它是一个模糊搜寻的比对方式，那今天在可能很多个服务里面功能里面，他们都有这个模糊搜寻的功能，那他们模糊搜寻都是采用同一套程式逻辑去处理的，这个地方就是系统共用逻辑的地方。 RD 这边在可行性分析的时候会去看系统里面有哪些地方可能有共用到这一块，这边就会提出来。那所以我们在验证的时候，我们 given 问 len 的 len 就也要去确认说那些有共用的地方也都是可以稳定的运作达到它原本的价值。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共用逻辑的地方，是需要开发工程师去了解自己的系统里面是怎么写的才有办法提出来的。如果开发工程师自己没有去进行可行性分析的话，这一块很有可能会漏掉，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才会发现这里出了问题，甚至因此影响到整个开发的流程，甚至是没有办法继续开发下去而造成 delay。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隐藏的地雷区，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去看系统共用逻辑的地方。好，这个就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公司内外部的用户都考虑了，那刚刚有讲到内部有开发团队，也有一些前线的团队，外部的话有消费的客户，也有操作的用户，那他们有哪些检查点的资料？我们前面情境那边讲的是跟他们相关联的情境，但我们在 LAN 这边我们看的是事实，我们要举例子嘛，实例化实际的例子，所以在他们的情况之下有哪些关键的数据、关键的资料会有变化？公司内部、外部，这些资料层面的东西提出来，这些也都是我们要一一列成 LAN 的地方。那最后一个，系统有什么相关的排程？这个地方的话，一样是要请工程师这边去看，可能在晚上12点或者是中午12点会去定期更新我们的一些资料。或者是我们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一样可能是晚上12点、中午12点，定期的会把这边的资料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抛转资料过去传送给他，就像大队接力一样交棒。那这些地方的话也是需要工程师去看一下的，这边如果有跟这个需求带来的价值相关联的地方也是需要提出来。我们在确认我们在提出 given when land land 的时候，也是需要把它列出来它的一个独立的事件是什么去做检验的。那刚刚讲的这些部分都是属于发散的部分，就是可能会间接发生的事情，哪些事情或功能可能跟需求有关。那想了那么多以后，我们一样要再进行收敛。收敛的话就是思考这些检查点跟这个服务的最终目标有关联吗？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服务，我们这个需求的最终目标达到了吗？我们系统的服务，最终的目标是完成这个需求，达到这个需求的期待，有达到了吗？我们这些检查点，都是为了证明有达到这件事情。所以一样，必要性的、不必要性的，我们都只保留必要的成分在，不必要的就舍去，必要的我们把它进行一些整并，甚至我们提出更有关键价值的。那这边要特别厘清一下，像有些 UI 操作上面的细节我们其实不是那么 care， 就像今天一个按钮它的存在是为了让用户可以进行互动，所以这个按钮它可以点击，这种系统操作行为是跟需求无关的实作细节，也不是今天显示了这个按钮就代表今天这个需求被完成了， 他这个需求的重点可能是查询到什么资料，所以重点是什么权限的角色，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透过什么关键字查询到什么类型的资料，这个才可能是需求最关键的价值，不是点了按钮送出，而不是显示的送出按钮，也不是说按下按钮以后显示成功的讯息，这些都不是。今天重点可能是按下按钮的时候可以查询到资料，按下按钮的时候可以登录这个站台，按下按钮的时候我可以成功的下定这笔订单，交易成功，交易成立。那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服务的最终目标达到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列出这些 given way land 的 land， 原因都是为了证明我们有达标这件事情。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了解需求后，我们立刻想到要确认的那股直觉，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抓到了。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进一步想到的那些事情啊，那些资料啊，刚刚有提到这些就是关键。那首先要先厘清一下，因为这个是关键，所以它绝对不是 given when land 的 given， given 都是补充的，它绝对不是关键。那哪里有资料要确认一下，它有可能是代表它要放在 when， 也有可能代表它要放在 land， 也有可能两者都是。判断的观点是在于对照，一个是之前，一个是之后， before after。 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关键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在那之前资料是什么样子，当资料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是 when 资料是什么样子，之后 let 资料是什么样子，结果资料变成什么样子。那关键的那个事件，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些资料嘛，它被放在 when 这边，那所以说我们说明了当资料是什么样子之后，最后引发了那个关键而产生那个结果，所以关键的事件它代表的是最后面的 when，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个 when， when 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么就会怎么样。就重新顺一下哦，所以 given when land 就是假如我们都知道什么当现在的资料是什么样子，然后关键的事情，关键的事件发生了，那么资料就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有这里也会产生变化，另外哪里也会产生变化。这就是一整个顺口讲下来的一个顺序，我不代表思考顺序哦，思考顺序还是按照我前面讲的那个顺序。那我现在在讲的 given when then， 这个是我们今天把这些思考脉络都举例出来之后，重新用讲出来的，听听会不会有哪里怪怪的。 given when then 用成中文就是假如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当现在的资料是什么样，然后关键的事件发生了，那么资料就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有这里也会怎么样，另外哪里也会怎么样。那我这边就可以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们都知道地球各处有不同时区，然而 UTF 时间平均每三年就会比 GMT 时间快一秒，当现在台湾是 UTF 加8时区的2017年1月1号7点59分0秒，然后60秒后 UTF 补了闰秒，那么台湾的 UTF 加8时间就会变成2017年1月1号7点59分60秒，还有台湾的 GMT 加8时间就会变成2017年1月1号7点59分59秒。另外在一秒后，台湾的 UTF 加8和 GMT 加8时间都会变成2017年1月1号8点0分0秒。好的，我这边是直接举出例子，但你可以想到情境是什么吗？其实这个就只是不论秒， 所以补充资讯，补 UTF 时间平均每三年就会比 GMT 时间快一秒。 OK， 关键就是当现在台湾的时间 UTF8 的时间是多少，然后60秒，我从0秒开始，60秒，60秒后通常就是到下一分钟的0秒嘛。但是然后60秒后 UTF 补了闰秒，它补了1秒闰秒，那么台湾的 UTF 加8时间就会变成同一天的同一个时间，但是秒数居然是60秒，2017年1月1号7点59分60秒。而同一时间台湾的 GMT 加8时间是为了等它嘛，所以它的时间是7点59分59秒，一个是60秒，一个59秒。然后第三个独立事件是另外再一秒后台湾的 UTF 加8跟 GMT 加8时间就会同步，都会变成8点0分0秒。这就是实际的一个带入很关键的数据去举例。那所以我这边其实提的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随意提的，2017年1月1号的确补了闰秒，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下，这个好像是第27次补闰秒吧。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进一步想到的资料或事情关键，那来辨别一下它是 given 文论哪一个部分，以及我们都讲完以后顺一下讲出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刚刚其实我补了 given， 所以大家会开始好奇用户不在意却提出来的那些东西是补充资讯吗？就像我刚补的资讯还有帮助厘清 GMT UTF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每三年就会差一秒，帮助厘清的资讯，但它不是我那个关键补闰秒的关键，所以它是帮助厘清的资讯，所以它是 given， 因为它不是关键，它只是帮助厘清而已。那如果它是关键事件，就是补闰秒，60秒后补闰秒，谁 UTF8 补了闰秒，这是关键的事件，它就是 when。 那再来是资料，这是关键的资料，所以它是 when。 如果这是关键的结果，它是 len。 OK， given when len 就是这样构成的。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考的顺序了。那最后要跟大家来谈一下真正的共识，首先两个层面。第一个，我有和大家达成共识吗？因为举例说明是为了达成共识，所以取得共识的结果啊，应该所有的参与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明。如果无法清楚的解释，那就代表根本就没有达成共识。试着问自己一下，这个举例如果有误，如果没有参与的人他好奇他来询问，那我会怎么说？我有办法去跟他解释吗？我有办法负起这个责任吗？还是我会说这个是谁写的，谁提出来的，谁举例的，请他去找那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代表其实根本就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大家在使用 given when then 这样的一个工具，甚至可能还会带出到 scenario 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今天是流于形式上面的仪式感，还是我们真的有在达成共识。可以试着用刚刚的这个自问的方式，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办法清楚跟任何一个人说明这个举例是在讲什么，像我刚刚那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讲出来。你要讲得出来别人才听得懂啊，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讲出来，我讲得不顺，那这东西别人又怎么会懂呢？那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点，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test case， 觉得它是一个测试案例，那觉得它是一个验收标准，觉得它是 QA 的事情而已，我今天团队在帮助 QA 做这件事情。其实这边要调整一下想法，这是开发团队的事情，这是在验证证明我们开发团队做的事情是做对的，是做有价值的，是做出符合需求的系统的。 QA 只是引导团队用正确的方法做事，也就是引导团队去做对的事情，所以 QA 只是引导大家去对焦，引导大家一起去做对的事情，我们做出可以符合需求的一个系统。它的确是 test case 的一种， 但它不代表所有的 test case， 所以这是开发团队的事，不只是 QA 的事情。举例说明，如果是作为验收标准的话，那代表的是无论是在开发的环境，或是测试环境、预备上线的环境、正式的环境，代表的都是同一套的标准。也就是说 QA 甚至可以以这个作为一个进测的依据。如果今天交付的一个系统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最基本的一个验收条件，这些实际的例子的话，我们是可以喊拒绝测试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达到需求的价值啊。开发环境也应该要通过这个的验收，才能进到测试环境给 QA 测试，不然就只是在让大家彼此一直返工，一直来来回回去做一些很无力的事情。如果今天进测的一个品质是好的，也就是符合这个需求的价值，那其实 QA 就可以释放双手去做其他更有价值的事情，无论是自动化测试，或者是其他回归测试，或者是进一步的探索测试等等。总之 QA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测试任务，而这个实例化需求案例只是其中的一环，只是其中的一个验收系统的一个验收测试而已，它只是一小块的部分，而不代表所有的全部，不代表 QA 测完这个就不用测试了。所以说这个只是一个确保我们系统有达到需求期待而已，但 QA 其实还会再做很多很多的测试。所以说我们在导入实例化需求案例的时候，我们在 refinement 的会议上面进行这样子的讨论的时候，它代表的并不是 QA 的事情而已，代表的是整个开发团队的事情，代表的是我们今天的 teamwork 有没有具体的达到成果，还是其实只有一半的价值。那对外界来讲，这个结果可能只有50分，甚至可能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具价值，那就是大家白忙了，就会是一个零分的产品。 OK， 因为我们把事情完成了，做好了，可是却没有做对，这个是最根源的事情，也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需求的价值。那这边的话就是这次的分享，需求实例化，那些情境，那些 given unknown， 其实我们彼此都知道，但是我们要怎么逐步的去发现那些东西，以及它应该要被摆在哪一个位置，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顺过它去讲出来，去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工具，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方法来达成共识，来验收我们的系统，来证明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证明符合需求。 OK， 那以上的话就是第九集的内容，那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in， 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拜拜。